在这个现代这个社会里面，这个世界上大家都晓得，日本人现前可以说是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对日本人又嫉妒又尊敬。那日本这么一个小国，二次大战世界是几乎灭亡了，短短40年之间，它成为世界上的一本强国。凭什么？许多外国人不知道啊。日本人呢，把我们中国的宝贝呢拿去了，他用上就是和啊。他的这个民族啊，大和民族。那俗话说，家和万事兴啊。一个国和啊，那在世界上怎么会不成为一本强国？这个是日本的基本的精神。策略上，他也运用的非常的刚猛。这个是我们的确是很敬佩的地方。日本自古以来啊，他们重视的武士道精神。二次大战当中，这个武士道用在军队啊。现在日本人还是讲武士道，发挥武士道的精神，用在哪里呢？用在工商业。所以全世界的工商业没有办法跟他相比。用在宗教上，全世界的宗教也不能跟他相比。他把武士道的精神应用在这些方面。武士道的基本的精神就是好，就是服从，绝对服从。日本人兴起有他根本的原因的。看看我们中国为什么抗战胜利是我们胜利的国家，现在搞成这样。说个老实话，那个病根呢，就是不和啊。我们过这么困苦的日子，不和，家不和，国不和，社会不和，两个人在一起都要吵架，就是这种话。那么由此可知，这个和之意思，不但佛重视，我们中国人的老祖宗也重视。有和才有平啊。这个平就是公平，才有公平。有平才有安，大家心就安了。有安才有乐啊，这是辗转因果啊。所以你没有和，换句话说，这个世间就没有公平。不平就不安，不安就没有乐，就有苦啊。和平安乐，前一个是因，后一个是果。前一个果又是因产生后面的果，你说这多重要？佛法里面，佛教给我们这个六合，你要是真正能体会这个意思，我们对于佛实在是佩服的不行。佛是不是要我们以他的想法为想法，以他的见解为见解呢？不是的，佛从来不牵人的鼻子的，从来没有说是你一定要依我啊。所以我昨天跟大家讲的三字为言， 是皈依自信呐、啊，没有说皈依释迦牟尼佛了，没有啊，是皈依自信三宝啊，这个是佛法的最殊胜之处啊，值得人敬佩。佛法叫和，佛教给我把我们一切的分别执着妄想统统舍掉了，那就和了啊，我要有我的看法，你有你的看法，就不和了。我把我的看法放弃，你把你的看法摔掉，怎么就和了？这个很高明的，是谁也不必跟谁走啊，是自信里面原来就有大和啊，啊，太和啊，这个很了不起，这是佛法给我们。那么我听说这一次你们有不少的同修跟随夏老师到大陆上去观光啊，去这个潮汕走了不少地方，听说你们到了北京，我相信你们都去看了啊。皇宫里面有三个最主要的建筑物，我们俗话说金銮殿，实际上它不叫金銮殿，你抬头看看这个匾额上面写的，第一个大殿是主要最主要的一个殿，太和殿，太和殿后面一个中和殿，中和殿在后面一个宝和殿，你想想他这个名字全都用和，一和治天下了，所以清朝能够统治中国300年呢，到最后不和才亡国啊。他要真正守住这三个殿上那个匾额上的字，清朝不会亡国啊。啊，不和就亡。清朝建国，政权巩固之后，就讲求和。啊，我到北京去看到这个，我深深有感触。啊，我看到这三块匾呢，其他的不会看。啊，就晓得清朝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有那么样辉煌的意义啊，有那样伟大的成就啊，看看人家的这个思想啊，见解不是普通人啊。那么佛法讲这个见和同结真实的基础，就是昨天跟大家讲的三皈依，这真静，这不迷，人人都不迷，人人心里面都没有邪念，没有邪思，人人心地清净，自然和了。何与觉正净？啊，这个真是名副其实的太后啊！这亲家很了不起啊！康熙、雍正、乾隆是清朝鼎盛的时期。为了太和真正能够落实啊，也就是说全国老百姓都能够做到，这个清朝皇帝用什么方法呢？ 用无量寿经啊，万善殿就是宫廷里面念无量寿经的那个扩堂啊，皇帝大臣每天念无量寿经，啊，把这个定为常扩，这个是聪明堂的基础啊。我们看到有许多这个国家，像日本，在二次大战之前，我听说学校学生要念天皇的诏书，啊，我们在台湾当然不是那么普遍，啊，我过去曾经在滨州要念总统誓词，大陆上普遍要念毛泽东语录，这个念起来是心不甘情不愿啊，那不念又不行。他不能叫人心悦诚服，清朝皇帝了不起，不要念我的诏书，念无量寿经，你们大家跟无量寿经学，我也跟无量寿经学，这个高明啊，心服了啊。所以无量寿经在前清是宫廷里面必读的扩诵本啊，所以他收到了太后的效果啊，人人明理，人人不明，人人懂得因果，所以啊，宫廷和睦，朝野能够和平相处，收到了好效果啊。非常可惜的，咸丰年间呢，咸丰同治之后啊，这宫廷里面读经撤销了，不念。那我想大家都想，为什么会这样？慈禧太后专政，大概一看《无量寿经》里面所讲的，句句都是在骂他，他老人家不高兴了，算了，不要念了。这一不念了啊，清朝就亡国了。诸位看这个《无量寿经》的序文里面，跋文里面，这一桩事情呢，梅光绪居士写得很清楚，写在序文里面。啊，所以如果你们有去到故宫里面去玩，去看看万圣殿，从前念《无量寿经》的地方，这是说明的。何止重要啊！啊，在一切经里面，他会选无量寿经，这是不可思议的。啊，这个经当然有他这个经的特色，有这个经的好处。啊，经文不长，不耽误办公时间，啊，这个很重要。处理国家大事、处理公务，时间太长了不行嘛，就扩充了，时间不能长。内容要丰富啊，这一部经性相理事不但具备，可以说样样圆融，啊，通通讲道理啊，这是这部经的好处啊，理事圆备，尤其是对因果讲的非常的。所以这个经的确有它的特色，何况这个经是第一经，我们能够想象到清朝皇帝都是什么，都是皈依三宝，虔诚的佛教徒， 之后，盆地清居士是佛门的了不起的一位法师，他是端弘无量寿经，他有无量寿经的戒教版啊，这个九种版本里面有他的功德。他的父亲是兵部尚书，乾隆皇帝的兵部尚书，等于我们现在的国防部长，所以他是贵族出身的。童子就考中了进士，所以童子啊不满20岁，这是他自己的成就。不满20岁就考中进士，进士及第呀，就像我们现在的博士学位，在学位里面是最高的。他也做过几年官，做了几年，我看专门念佛，专弘净土。最近我们正在流通那个小册子，就是《华严念佛三昧论》呢，就他做的。盆地清居士，他对于华严有特别的心得而且我在前面曾经跟诸位报告过，说这个《无量寿经》呢，即是中本华严，就是盆地清居士。他说出这个话，他跟清朝皇室有那么深厚的关系，所以清朝宫廷里面选择《无量寿经》作为常课，我们能够理解，能够想象得到。盆地谦认为这个是一切经里面的第一经。那么这个做法呢，是在讲见活同解了，也就真正的落实依据《无量寿经》。换一句话说，用《无量寿经》作为我们思想见解行为的准则，这个见解真的就相同。这个是说亲家用这个方法，在佛门里面我们知道大乘佛法有八个宗，小乘是有两个宗，唐朝末叶以后小乘在中国就衰退了，现在没有，只有大乘没有小乘。大乘八个宗，每一个宗里面分很多派作为是84000法门，无量法门。当然见活同解在原则上来说是决定相同的，就是决定解这个在原则上。细分呢，是各宗各派都一样，每一个宗派所依据的经论不相同，修行的方法不相同，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就好像一所大学一样，它有许多的院系每一个院系修学的课程都不一样。那么换一句话说，每一宗有每一宗这个见活同解所依据的经论每一派有每一派所依据的经论。比如说天台以华严三大部 为见和同解的基础。你要想学天台，你一入门先把这个三八部去念五年，叫你念五年是什么意思呢？五年呢，使你的思想见解行为与这个经典的教训相应，凡是天台人通通都是用这个来做标准，你也用这个，将来跟大家才能够相处啊，想法看法做法才能够一致啊。如果你要想学写手宗，那你就念华严经，以华严做见和同解的基础啊。所以学华严的不能跟学天台的人住在一起，他会吵架，他们依据的经典不相同啊，最后的归属相同，但是他这个当前走的这个路线不相同，这是我们要知道。所有一切法，统统是佛说的。我们在一切法里面选择了一个法门，与共同选择这个法门的同学们志同道合，啊，组成一个道场，啊，这是共修。这一个道场里面见解完全一样的，那跟另外一个道场不见得是一样。那与另外道场应该怎么相处呢？应该要互相尊敬，决定不可以毁谤。为什么呢？你要毁谤啊，你就是谤佛、谤法、谤人啊。这个诸位知道，戒律上讲得很清楚，毁谤三宝，这个罪呢是在地狱，非常之重。所以这个虽然选择的法门不相同，一定要互相尊重，自己要谦虚，要尊重别人。这个态度佛在华严经上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各位看看华严经最后的一品，八十华严入法界品，一共有二十一卷，善财童子而四摄华严呢，是讲的非常详细啊。四摄华严就是八摄华严的入法界品，总共四十遍。你看这个五十三位善知识，每一个人所修的法门不一样啊，个个不相同。善财童子参访，这五十三位善知识没有一个说我的法门好，别的法门都不行。你就查查《华严经》有没有这一句话？没有。每一位善知识都是自己谦虚啊，我的智慧、我的德能不如别人啊，我修学这个法门，他们都比我好。自己谦虚的称赞别人，这就是好嘛啊。如果自己说我这个好，我这个第一，他们那些都不如我，这是棒啊，这不是活了，这不活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五十三位善知识通通是赞佛、赞法、赞僧啊，这是我们学佛的牢牢记住要守的一个基本戒律啊。我们通常看的读的这个戒律多半用四分律的啊，菩萨戒里面第一条不杀生的，于切菩萨戒本第一条戒自赞毁他啊，不自赞毁他，这是第一条戒。 己赞叹自己，回望别人，这个罪是最重的，菩萨戒最重的一条罪。啊，如果自赞不毁他，或者毁他不自赞，罪稍微轻一点啊，既自赞又毁他，这个罪是非常之重。啊，第一重戒。所以希望同学们对于跟我们学的这个法门不相同啊，宗派不相同，一定要尊敬啊，决定不能够回报，这样呢才能往生西方世界，否则的话呢，你那个佛念得再好，西方极乐世界去不了。那为什么呢？西方极乐世界从来没有一个自赞回他，没有这样的。西方世界是个个都修圆满的六合金，啊，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每一宗每一派呀，他这个这个见佛同解所依的这个经论不少，那么在净土中所依的三经一论，这三经第一部无量寿经，第二部阿弥陀经，第三部观无量寿经，这个三经的性质，无量寿经可以说是净土概论，将西方极乐世界整个的介绍了给我，它的缘起，西方极乐世界怎么来的，它的历史，它的一些状况，我们去的方法，九品因果，真是说的非常非常的周到，所以他是净宗第一经。弥陀经虽然与无量寿经是同步，文字少，说的简单，它的内容的重点像古大德在著书里面讲的一样，劝戒、劝愿、劝行，信愿行呢，这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三资粮，就是三个必须的条件。弥陀经的重点呢，是在劝我们相信，劝我们发愿，劝我们念佛。观无量寿经，它的内容是给我们讲修净土的源头、理论的基础。啊，特别是两句：是心是佛，是心作用。这是净宗的原理，这的确是不可思议。除这个之外，观经里面给我们讲方法，观想念佛，观相念佛，持名念佛，经题叫观无量寿经，这些方法里面他讲这个观想讲的特别多，十六种方法，从第一到十二都是讲观想，这观想讲的特别多。第十三观呢讲观相，第十六观呢讲持名，持名是讲的最少，但是你读这个经呢要留意。持名念佛放在最后， 佛法跟世间法有些地方是这个概念相同的，最殊胜的摆在最后，好像我们世间唱戏啊，最好的那出戏压轴戏摆在最后啊，最精彩的持名念佛放在最后啊，就是念佛法门里最精彩。你如果不相信啊，你可以看看楞严经啊，楞严经二十五圆通章，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摆在后面做压轴戏啊，按照排列呢，观世音菩萨应该排第二，不能排在第二，不能排在最后啊，大势至菩萨应该排在第二十三，不能排在二十四啊，所以楞严经上呢，这两个菩萨呢唱压轴戏的啊，楞严经修行的精华了。我1977年在香港讲楞严，那时候海仁老和尚还在，他那时候90多岁了，我就看他，因为他在香港号称为首楞严王。我这个后学能讲楞严经的，就拜这个首楞严王去啊。我去的时候他很欢喜，给我谈这个谈楞严，啊，而且特别告诉我，啊，当然有时间讲全经最好，如果没有时间呢，单讲第六卷。第六卷这一卷是楞严经的精华。第六卷是什么？就是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那第六卷的时候，一共有三个大段，前面一大段是观音菩萨耳根圆通，经文很长。啊，当中一段呢，文殊菩萨简玄圆通。末后一段呢，四种清净名为瞬间地球啊，楞严经的精华全在第六卷啊。这老和尚讲的没错啊，我跟他有这么一面之缘。到第二年呢，老和尚就往生了。那所以观音菩萨放在最后压轴戏最好的呀。啊，那么我们在观经里面就能体会到，这个持名念佛了，是四种念佛里头最殊胜的。啊，观经上虽然是讲三种，实相没有讲。实相啊，这个盆寂清居士补出来了。华严念佛三昧论里面讲实相念佛啊，这个书是的已经有了，黄念祖老居士把这个论讲了一遍，录音带啊，这个论自己看不太容易看得懂，听黄老居士讲啊，你就会听得很明白啊，但是听讲就要多听几遍，一遍两遍都够啊，至少要听20遍、30遍，自己才会真正有心得。听的遍数越多越好。啊，多了熟透了啊，就变成自己的，这才管用啊。啊，所以要多听。那么他这个讲的经典，啊，讲的实在太好。啊，一共只有7个带。啊，60分钟一个带，这讲了70分钟，7个带7个小时，就讲了啊，所以不用费很长的时间。真正有功夫的人，没有上班不做事情的人，一天听7个小时，从头到尾听一遍，你也这样不断的听，听上一个月，听上30遍，你一定有心得。你晓得这个佛号应该怎么样？持名 即是实相，从持名入实相，这个了不起啊！这个念佛真正的诀窍被你找到了，所以这个东西不熟体啊。老居士这个袋子流通到美国，没有书，所以我们特地把这个书找出来，印了10000本，希望随着这个袋子流通。啊，那么这是观经里面的方法最殊胜最妙的。啊，观经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讲了九品因果。西方世界大家都知道，四徒三杯酒，为什么会有情形呢？每个人修因不相同，所以观经讲理论、讲方法、讲因果，净土三经。因论就是往生论，天亲菩萨道，天亲菩萨去说他修学净土的方法，依据三经，设出他自己修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方法。那么他有五种方法，就是五念门，一直到夏莲居老居士为我们编了一部进修解用，又为我们编了一部宝王三昧忏，这个两种都是行经，就是修行的方法。他这两种就是一往生论五灭门这个方法，所以天亲菩萨这个方法呢，今天讲说也落实了，知道有这个依归了，晓得怎么修法。所以我最近呢发心讲往生论，目的呢就是提倡这两种方法啊，你懂往生论呢，你对他这两种这个方法了，你就会欣赏的，你知道它的妙处，那你就会发心就修行啊。不懂往生论呢，你有的时候不晓得它的妙好处，这是净宗的三经一论，净土宗我们的见和同解要一成。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净土五经，这个三经都跑出五经，五经从哪来的呢？这个历史也要知道。清朝咸丰年间，有一位魏源居士，魏默生，这个人也很了不起，他是对净土很有心的，对这个大乘经典非常通达，他有一部无量寿经的汇集本，五种缘起的汇集本。那么这个本子确实比王龙书、比彭继清的要好，魏源居士把《华严经》最后一卷，就是普贤菩萨行愿品的最后一卷，我们通常讲别行这一卷，把它附在三经的后面，这样就成为净土四经。净土四经这么来，魏源居士加进去了。很有道理，为什么呢？无量寿经无异于华严，无量寿经一再提到贤共分修普贤大师之德，普贤大师之德就是十大愿王大会记录，一再提到 救普贤行。这个经上讲普贤菩萨、普贤行、普贤德，讲过好多次。普贤行、普贤德呢，就在华严经末后一卷，所以他把这一卷附在后面，成为净土四经，有道理啊。独具慧眼，很了不起。所以于是乎啊，这个清朝末年就有净土四经。到了我们民国初年，印光老法师，他《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又加在净土四经的后面，成为净土五经。这五经是印光法师加进去。这个五经呢，是大势至圆通章，诸位如果没有深入研究，你不晓得它的好处。所以我对于老法师把这一章附在净土四经变成五经，我佩服到五体投地。因为这一章啊，简直就是净土宗的心经，文字少啊，244个字，比心经还少，心经260个字，244个字。净土前面所讲的三经一论啊，乃至于普贤行、行愿品啊，这个四经一论，通通含摄在244个字，真正不得了啊！这个是印光大师的慧眼，净土五经就出来了。现在我们所依据的五经一论，五经里面，无量寿经自古至今原以会教，总共有9种不同的文经啊，我们一般去找不容易找到啊，没有单行本流你找不到，所以我们是希望同学们对于净土的典籍能够全部看到，这个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去找一搜集，通通找齐了，印成一部五经读本。因为从前净土五经用读本两个字来区别，我们这里有读本，读本是五经一论，副本所有搜集的不同的本子通通印在一起，净宗的典籍啊，完全。所以说，人家说，哎呀，佛法经典太多了，你办法不多，就这么一本，比基督教圣经还少。那这一本是净土宗完完全全的经典。这个是净土宗见惑同解的依据每一个人都念这部经，用这部经来修正我们的思想见解，我们见解相同啊。因此，五经呢，是我们每一天扩诵的必须要懂的我们专修净土。我们的扩充还是念头那么说五经你先尝，我 念不了五经里面选一种如果你有时间有耐心，我就劝你们念这个无量寿经。如果你我工作非常之忙，我一点时间都没有，那就我劝你请大师至菩萨圆通章，很短呐。圆通章文字是短的，内容非常非常丰富。 楞严境界真正的精华之所在啊，真正精华之所在。那么这是讲见惑同解六惑这个第一条非常非常重要啊，这个是惑的基础，惑的根本。第二条，见惑同修。第一条就是共识，我们要建立共识，我们这个认识要相同。第二条呢，就是规矩，大众在一块，总有共住规约。这个规约呢，就是建物业啥的，建筑是活的，也不是死。这个戒经里面所讲的那些，我最初学是最反对戒这个经论我很欢喜，里头道理很好，我很赞成，很喜欢它，戒律非常排斥，非常反对没有法子接受为什么没有法子接受呢？就是见解不合。我对这个看法呢，跟那个老师的看法不一样。我那时候老师最初学佛的老师是张家达的，